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9月12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经中央军委批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政治建军重要论述选编印发全军。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淬火，该片从昨天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重点关注国内首个军医线上问诊活动“军医来了”，今天下午推出第八场直播。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专家将为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提供专业医疗服务。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大洋2024军事演习是俄军30年来最大规模的海上演习。演习期间将执行最为复杂、最为贴近实战的演练任务，演练高精度武器的综合使用。
一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就美国舰艇维修保障能力堪忧等相关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总台军事记者陈星报道，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帮助中校以上军官全面准确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新时代政治建军重要论述，深化理解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强化新征程上推进政治建军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经中央军委批准，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编印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政治建军重要论述选编，以下简称选编，日前正式出版发行。选编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首篇，其他文稿按时间顺序编排，收入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政治建军的文稿共89篇，全面反映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的发展脉络、丰富内涵、时代要求和实践路径。中央军委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认真组织选编的学习使用，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要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要求，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巩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聚焦铁心向党铸忠诚、同心奋进担使命深化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要把学习选编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和院校政治理论教学，分层次组织干部理论培训轮训、政治干部专题培训等，要把这一教材作为重要内容突出出来。广大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新时代政治建军重要论述，加强对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的研究阐释。军队新闻媒体要搞好新闻宣传，领导干部要运用自身学习成果搞好对基层官兵的宣讲辅导，浓厚学习贯彻氛围。要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坚持高级干部先受教育、真受教育，着力解决思想根子问题，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力劳以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成果的导向，锻造政治坚定、能力过硬的坚强党组织，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不断开创政治建军新局面，把强军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淬火，该片从昨天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淬火共六级，分别为军旗下的誓言、巷战未战练精兵、荣光照耀新征程、步调一致向前进、中流击水勇担当、同心奋进创一流。该片聚焦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进行式呈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为强军事业艰苦奋斗、顽强奋斗、不懈奋斗的昂扬风貌，将进一步教育激励广大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团结奋斗。
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从今天开始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为期3天，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的官方代表以及中外专家学者将围绕共筑和平、共享未来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与往届相比，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有哪些突出亮点值得期待？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朱东阳、于兰、李山发来的报道。
2024年是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10周年，也是北京香山论坛由最初的二轨智库间学术交流平台升级为一轨半高端国际安全与防务论坛10周年。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介绍，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上，本届论坛确立共筑和平、共享未来主题，旨在深入践行全球安全观。
今年是和平共处5项原则提出70周年，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香山论坛更加倡导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促安全，为有效维护世界和平安宁凝聚智慧和力量，扩大共识，为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地见效提供理念指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重要平台，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本届论坛具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坚持立足亚太，面向全球，在继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提供平等对话、集体发声平台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欧美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代表的参与度。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于小鹏表示，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小国家和地区大国平等交流，将为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合作、推动全人类共同进步创造更多机会。
可以说，与以往相比，本届论坛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论坛的代表性更趋全面，一轨色彩更为突出，政治承载更加厚重，而与之配套的二轨学术交流和专家研讨活动也更加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整个论坛在办会理念上视野更为开阔，话题的开放性、视角的多元性、活动的包容性和参与度都得到了明显的增强。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如何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找到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世界和平安宁，确保多极化进程的总体稳定并具有建设性。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于小鹏说，本届论坛在议题设置上聚焦全世界安全关切的最大公约数，鼓励相关方加强交流、平等协商，推动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也就是说，在全球多极体系中，大家都应该有位置，比如如何找到中美相互战略认知的交汇点，积极探索两国正确相处之道，在乌克兰危机延宕不止背景下，如何推动相关各方结束冲突，在巴以冲突持续恶化、外溢影响加速显现的情况下，如何尽快实现全面停火止战、缓解地区人民人道灾难等等。相信与会各方嘉宾通过开放深入的交流互动，将可以碰撞出更多的思想火花，凝聚起更多的国际共识，累积起更强的合作意愿。
北京香山论坛创办于2006年，18年来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不仅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也日益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全球主要安全和防务对话平台，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
为什么都愿意到中国来啊？第一呢，就是中国是一个讲诚信、求和平、图发展、负责任的大国，都愿意到中国呢，听听中国关于世界发展和安全稳定的这方面的建议、方案和智慧。第二个呢，中国这个北京香山论坛这样的世界一流的高端的防务论坛，一届比一届办得好，一届比一届办的呢，这个更有中国特色，更有中国气派。我们期待着北京香山论坛取得好的效果。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12号至14号，中国国防部将在北京举办首次上海合作组织加青年智库沙龙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友好国家青年智库专家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出席。本次活动以担当青年责任、构筑共同安全为主题，将组织与会代表全程参与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并安排专题研讨、参观访问。这是中方积极履行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推动防务安全领域交流的举措之一，有利于增进相互了解，促进相知相亲，推动互信互鉴，为培育防务安全合作青年力量，构建更为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本台消息，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赖清德宣称明年将会持续增加所谓国防总体预算，继续强化不对称战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明华表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何来所谓的国防预算？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赖清德上台以来更是大肆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勾连外部势力，不断制造台海紧张，不断推进以武谋独。据台湾媒体披露，民进党当局上台后，台湾地区防务预算逐年攀升，2024年较八年前增长近一倍。这些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本可用于改善民生，却被民进党当局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大肆挥霍，不仅没有给台湾民众带来所谓的安全，反而加速把台湾变成火药桶、地雷岛，让台湾民众忧心忡忡。
陈明华指出，统一是正道，台独是绝路。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挑衅，正告赖清德当局，万毒以武谋毒，以外谋毒，完全是不自量力，以卵击石。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和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联合主办的国内首个军医线上问诊活动《军医来了》第八场直播将于今天下午3点在央广军事新媒体平台推出。活动采取互联网加医疗形式，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拓展医疗服务空间，打造以短视频科普、直播讲堂、线上问诊等方式于一体的互联网医疗新路径，力求为广大人民群众构建起连通军队医疗专家的纽带。本场直播活动中，来自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骨科医学部和烧伤整形医学部的四位专家将走进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届时，广大网友可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抖音、央视频号和中国军号“军医来了”活动的互动区留言，参与直播问诊。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江西省军地为退役返乡军人提供一站式暖心服务，请听报道。
在江西省峡江县，随着列车缓缓驶入车站，当地人武部和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敲起锣鼓，为返乡的退役军人佩戴光荣退役绶带和大红花，热情欢迎他们回家。退役军人李佳琪：
一出站就有一种到家的感觉，特别亲切和温暖。我将继续发扬军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国防事业和家乡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连日来，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联合当地人武部、公安、医保等多个部门，为退役老兵一站式办理信息录入、预备役登记、医保接续、户籍迁入等多项业务。在江西省兴国县、景德镇市昌江区等地，当地人武部联合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位，以面对面辅导的形式解读就业创业和教育培训优待等方面的政策，帮助退役军人返乡后更好的就业创业。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武部韩前兵：
通过面对面辅导，我们不仅向他们传达了社会对他们的尊重和感激，还帮助他们更好了解和利用各种政策资源，为他们的未来规划提供有力支撑。
特约记者郭东明、马潇、肖波，江西南昌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塔斯社9月10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大洋2024演习实兵阶段开幕式时说，美国咄咄逼人的行动旨在取得明显的军事优势，从而打破亚太地区现有的安全架构和力量平衡。事实上，美国正在挑起军备竞赛，而不考虑其欧洲和亚洲盟友的安全。普京表示，美国正在为欧洲和亚太地区出现危险的危机局势创造条件。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谈到大洋2024军演时表示，这是俄罗斯30年来首次举行如此大规模的海上演习，在演习期间将执行最为复杂、最为贴近实战的演练任务，演练高精度武器的综合使用。
总台记者李超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9月11号上午发布消息称，以军空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凌晨在加沙地带拉法地区坠毁，两名以军士兵在事件中死亡，另有七名士兵受伤。消息显示，当时该直升机正在执行将一名受伤士兵撤离到医院接受治疗的任务。军方发布初步报告称，坠机不是由敌方火力造成的，但坠机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据外媒报道，加拿大海军近日接收第五艘哈里·德沃尔夫级极地近海巡逻舰弗雷德里克·罗莱特号。报道称，此举将加强加拿大海军在北极地区的军事行动和保障能力。弗雷德里克·罗莱特号极地近海巡逻舰全长103米，满载排水量6440吨，最大航速17节。该舰能容纳80名舰员，可以携带两艘多功能救生艇、一艘登陆艇、一架垂直起降飞机、一辆雪地摩托车等。其主要任务包括对加拿大在北极地区的水域进行海上情报收集、监视侦察、海洋监测、海上支援、搜索救援等。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段时间，美国海军舰艇远赴海外寻求维护保养服务的消息引发关注。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美海军后勤支援舰沃利·施艾拉号近日抵达韩国造船厂开展例行检修，这是韩国企业首次为美国海军舰艇承担维护、修理和大修业务。除韩国以外，美国还有意在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等亚太国家设立后勤维修中心。那么美国军舰为何选择出海检修？美国亚太盟友承接美海军订单能实现双赢吗？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你好。
据了解，美国想在亚太国家建设后勤维修保障中心的想法由来已久。今年二月，美国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访问韩国时，专门到韩国两家造船厂参观，为美国海军舰艇赴韩国维修进行实地考察。四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美国，在与美国总统拜登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出美军舰艇将在日本进行维护和维修。而在更早之前的2022年，印度造船公司就开始为美国海军的后勤保障船只提供检修服务。 对此有媒体评论说，美国国内的舰艇维护保养工作已经达到饱和状态，将部分军舰外送检修完全是无奈之举。但是也有分析认为，这是美国深化同盟关系的关键举措。易南教授，对于美军舰艇出海检修的原因，您更倾向于哪种观点？
美国现在面临很大的困境，就是它的造船业的萎缩，基础设施老化落后，而且技术人员不足，给造船业提供各种各样零备件的相关的供应链短缺，就是这三条理由正在造成美国造船业的持续萎缩衰退。尤其更严重的，按照美方评估，就是现在美国的造船厂拥有数十年经验的工人纷纷退休，想要招到并且留住足够数量的具有合格资质的新造船工人非常困难。大家都愿意从事服务业，谁愿意从事制造业，尤其是造船，造船工人风餐露宿，而且非常辛苦，这在美国现在跌入很大的困境。就他这个造船业的萎缩，直接导致美国没有足够的能力就完成美国海军的基本维护了。举个例子，美国11支航母编队，有4艘航母正在等待进场维修，中期维修。而呢，由于维修力量不足，他现在目前正在维修的斯坦尼斯号航母，从2021年开始修，现在还在厂呢。现在据说要修到2026年，中期维修最少需15年。而在斯坦尼斯号航母之前的华盛顿号，现在刚刚完成中期维修6年时间。所以现在美国执行全球部署任务的只有4艘航母，美国海军的依托的核动力攻击潜艇更惨，就等待维修的核动力攻击潜艇达到37%。它现在有条很有代表性的叫波音西号核潜艇，从2015年开始排队修理啊，一直等到2018年没排上队，后来2019年美国的五角大楼把波音和七号直接转到一个私人的船厂去修，一直到2024年才进场维修。波音七号在码头上足足等待了9年，你就知道美国现在的造船业、修船业的困境了。他为什么不得不找印度、日本、韩国给他修船？
不过我们注意到，现在赴韩国、印度维修的军舰都是美海军的后勤保障类船只，作战舰艇似乎还没有出海就医的记录。
对，因为美国呢，国会通过了一个叫琼斯法案，它这个琼斯法案规定呢，美国海军的战斗舰艇维修工作必须在美国本土进行，海外维修容易泄露你的机密，包括你的数据链、综合指挥系统、控制中心等等。所以美国现在由于琼斯法案的限制，虽然有大量的维修任务，但只能把一些什么呢，补给船、后勤船只放在日韩，少量放在印度维修。所以这是美国海军现在很大的困境，由于本身的能力再加上各种法案的限制，就是美国海军它的舰艇的维修和建造都面临一种很大的困境。
其实美国海军面临的困境不仅仅表现在维护保养乏力方面，造舰能力的持续衰退也让美国海军忧心忡忡。美国防务新闻8月曾发文称，美国海军舰艇建造能力目前处于25年来最糟糕的状态。尽管五角大楼正在想办法利用各种手段试图加以调整，但短期内没有可以见效的办法。有舆论认为，美国舰艇制造业的衰落与其国防战略调整有关。美国在一段时间内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对手，因此削弱了舰艇制造业。易南教授，您认为美国舰艇制造维护能力萎缩与其国防战略调整是否相关？
跟他的这种国家战略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就是美国工业制造能力包括造船业最辉煌时期。整个二战期间，美国建造了数千艘舰艇，包括航母、战列舰、驱逐舰、巡洋舰等等。后来就到了冷战时期，后来就不行了。尤其到了里根政府时期，因为当时全球谁也不像美国海军这么强大，所以说在里根政府时期呢，美国实际上他就以自由贸易的名义呢，放弃了商业造船，就说把这些劳动密集型的、需要高污染、高能耗的、需要大量的钢材的这些产业转移到国外去。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美国海军先后关闭了7家公用的造船厂，能够承接海军舰只建造维修的海军船厂只有4个，所以导致美国现在的舰船建造能力严重不足。它什么？商业造船的萎缩导致军舰的萎缩。那么在造船业现在严重缺乏竞争力的美国， 想重振造船业，谈何容易啊！这个产业脱实向虚是容易的，然后脱虚向实非常困难。连西方就讲过，强国的五要素，第一要素是工业实力，第二要素军事实力，第三要素科技实力，第四要素金融实力，第五要素是文化影响力。那么美国现在是工业实力严重的衰退，它金融实力、科技实力是优越的，它军事实力也是不差的，但是军事实力最关键的基础工业实力正在逐步掏空，这才现在面临很大的问题。美国海军现在不是他要打通北极吗？他要担心俄罗斯不占北极，所以说他现在开发新型的破冰船设计出来了，建造期无限往后推迟。为什么推迟呢？因为破冰船就是舰首都是合金钢，非常厚的合金钢，要压碎那个冰层的合金钢，那个合金钢材的焊接工艺失传了。你说焊接多高的技术？它不是多高的技术，但是它是非常关键的技术。美国现在就用这破冰船，因为焊接合金钢材的这批老工人的退休，而这个技术失传，所以不得不最新设计出来的破冰船现在推迟数年。你看美国现在面临问题，一方面你说人工智能啊 AI 非常发达，全世界领先，世界第一，你看另外一方面工业基础这方面出大问题，这就是美国现在它这个国家战略出了问题，它畸形的发展，它丢掉基础，全扑去金融，全扑去高科技，就基础越来越薄弱，你脑袋越来越大，你腿越来越细，摇摇晃晃的，他今天处于这样一个状态。
对于美韩在军舰维修方面的合作，双方媒体都给予很高的评价。美国媒体宣称，这标志着美国海军在为解决修船难而寻求外国盟友助力的问题上迈出重要一步。韩国媒体则把舰艇维修描述为是最高级别的船厂维修业务，声称只有原制造商或值得信赖的企业才能承接这样的业务，话里话外透露出与美方达成合作的兴奋之情。一南教授，美国亚太盟友承接美海军订单能实现双赢吗？
首先，美国既然把军舰放到日本、韩国、印度来维修，那首先体现了对盟友的信任嘛，那他感到洋洋自得。另外呢，经济上也有赚头，因为现在日韩的造船都不景气，希望有订单，而呢修军船那是代价很高的，是个赚钱的渠道，所以说呢现在日韩呢非常乐于呢，就政治上所体现了美国对我的一种信任，而且呢我经济上还有利可图，而且技术上呢通过修船还能潜移默化的把美国一些核心的东西，因为美国海军毕竟是世界一流的嘛，它的一些船舶方面的精髓它还能从技术层面有所收获，所以从政治角度、从经济角度、从技术角度都能有收获，何乐而不为。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美国现在呢也发现印度跟俄罗斯的关系是不清不白的，所以说美国现在对印度的防范，一方面印度修船的技术不太可靠，另一方面呢印度维修的过程中会不会泄露美国海军一些机密，他也没有把握，所以说对印度是打了折扣的，对日韩呢是比较信任的。但是更大的不安在哪里呢？你所有日韩的维修的基地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火力范围以内，这是美国一个很大的担心，后勤一定要脱离对方的火力控制范围。那么我在日韩所建立的维修基地全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火力范围以内，你说它安全吗？和平时期可以啊，那一旦到了冲突时期，在船坞内就可能被击毁，这是他现在面临很大的困境，所以他现在要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他现在极力恢复美国的造船业，但是国内造船业的恢复不是一两个领导下决心拨资金就能实现的，现在难上加难。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